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拜登总统21号警告，有情报指出俄罗斯构成的网络威胁与日俱增，他敦促美国企业立即准备好防御措施。拜登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如果还未做好防御行动，俄敦促民间伙伴立即强化网络防御。拜登提到，不断发展的情报显示，俄罗斯政府正探索可能发动网络攻击的选项，以回应西方针对莫斯科当局在乌克兰发动战争而制出的制裁。他说，这里有写在俄罗斯的剧本里面。拜登表示，美国政府将持续动用各项工具，以吓阻、中断并在必要时应对针对关键基础建设的网攻。不过他亦提到，美国最重要的基础建设是由民间实体拥有与经营，无法强制采取具体的网络安全行动。据惠誉国际信用评级预测，因国际协同的金融与经济制裁将严重打乱银行部门与贸易关系。俄罗斯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会下跌 8%， 消费者物价指数会激增 18%。不过惠誉表示，外国今年的 GDP 跌幅是几多仍然未确定，取决于俄国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及各国施加的制裁会持续几耐。估计到2023年，俄国 GDP 只会下跌 0.2%。惠誉表示，俄国自入侵乌克兰以来，汇率已经从1美元兑77卢布大幅贬值为1美元兑105卢布左右，引发通货膨胀急剧上升。预测到年底会再贬值到1美元到135卢布。另一方面，惠誉估计到2022年底，俄国的消费物价指数会攀升到 18%， 2023年底仍达 15%。 俄罗斯副总理诺亚克星期一在俄国下议院一个在野党团会议入面表示，俄国正在考虑禁止向美国出口浓缩油，作为反制美国制裁的一环。针对俄罗斯提出基辅当局拥有生化武器的指控，拜登总统礼拜一在一场商业圆桌组织的活动上表示，俄国总统普京似乎已经没有退路，现在要开始制造另一个教和行动，包括声称美国在欧洲有生化武器，这个根本不是真的。拜登指出，俄罗斯暗示乌克兰拥有生物和化学武器，这个是一个明显迹象，说明俄罗斯正在考虑使用这两种武器进行攻击。不过拜登并没有提出进一步的证据，俄罗斯驻华盛顿大使馆亦没有立即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尽管目前尚未有进一步证明，但拜登的讲法呼应了华府和西方国家官员先前的担忧，他们表示俄罗斯散布乌克兰拥有生化武器的消息是为了在乌克兰进行生物或化学攻击的准备。据路透社近日从当地官员发布的告示中发现，在俄罗斯西南部的贝尔哥罗德地区与乌克兰接壤地带，当地设立了物资收集站，呼吁公民捐赠衣物、药品、罐头食物给在乌克兰打仗的俄军。但是俄罗斯官员告诉当地的居民知，俄罗斯部队什么都不缺，但既然民众热心想要帮忙，地方政府决定令他们如愿。一名区域行政首长在讯息中表示，募资的目的是提供家乡慰劳品给俄军，补充他们的基本物资。但是根据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和乌克兰政府透露，自俄罗斯在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以来，俄军攻势逐渐减缓，补给线亦被乌克兰部队截断，引发严重后勤问题，但俄国政府声称军事行动照常进行。由于美国中部地区的部分区域出现长期干旱状况，棉花期货价格礼拜一攀升至十几年来的最高价位。据悉，从今年一月初以来，德州西北部降雨量异常低，德州的棉花产量占了全美国大约 40%， 而棉花价格在美国主要期货合约中礼拜一达到每磅 1.3171 美元， 创下2011年7月以来的最高价位。很多人已经将目前的天气状况和2011年进行比较，当时美国棉农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严重干旱，棉花价格飙升至每磅 2.27 美元。而这一次干旱正打击着本来就已经紧张的市场，因为民众受 COVID-19 疫情影响，留在家中的时间更长，与疫情相关的棉织品需求亦增加。而另一项造成棉花价格飙升的因素是农药价格飙升，农药广泛用于棉花农场，而农药的来源就是石油。欧洲联盟部长理事会21号通过战略指南，将组建5000名欧洲军联合部队快速应对危机。欧盟表示，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际，部长理事会批准战略指南，这个是欧盟自2030年一项雄心勃勃强化安全的防务计划，内容由行动、投资、合作伙伴和安全等四大支柱组成。战略指南草案在2021年提出，而当俄罗斯今年2月底侵略乌克兰之后，成员国加快建立对这项行动计划的共识。接下来战略指南3月24号到25号将在由27个成员国领导人出席的欧盟峰会上讨论并通过。欧盟领袖20年前首次同意成立5万至6万人的部队，但未能够付诸实行。法国总统马克龙上任后曾经表示，在中国、俄国日益强大同时，拜登主政下的美国政策摇摆不定的情况下，欧洲必须建立一个真正的欧洲军队，防止欧洲安全过度依赖北约和美国。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礼拜二，俄乌战争已进入第27日。乌克兰武装部队礼拜二在脸书上发文说，经过几日的战争，乌克兰部队已经重新控制了基辅以西30英里的小镇马卡里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与俄罗斯达成结束战争的任何协议都需要经由乌克兰人民公投决定。泽连斯基亦都重申，他要求以任何形式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终止这场战争。另一方面，美国国会两党在俄军2月24号攻打乌克兰后齐声呼吁增加数百亿美元国防支出。欧洲盟邦亦都纷纷开始增加军费强化国防。五个大楼一名高层表示，虽然美国国会根据欧洲相关国家的需要作出回应，但主要目标还是会放在对付北京，而俄国侵乌犹如欧洲的911事件。但一面与欧洲盟邦强化防务，一方面继续专心对付中共，两者并非不可兼得。美国总统拜登16号谴责俄国入侵乌克兰，首次称普京是战犯。俄罗斯外交部礼拜一召见美国驻俄大使沙利文，抗议拜登总统将俄罗斯总统普京称之为战犯，并称拜登总统此举已经使美国和俄罗斯濒临断交。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柯比礼拜一表示，美国看到俄军正犯下战争罪的明确证据，正是帮助搜集这一方面的证据，调查工作将持续进行，美国将为那些有关俄罗斯战争罪的调查作出贡献。柯比亦谴责说，俄罗斯无差别攻击乌克兰平民，美方认为在很多情况是蓄意的，没有任何理由，很明显他们在这里造成越来越多的平民伤亡。礼拜一，一啲欧盟国家亦都指责俄罗斯武装部队系乌克兰犯下战争罪行。尽管欧洲各国都喺度呼吁应该追究俄军袭击平民嘅责任人，位于荷兰嘅国际刑事法院亦都表示，佢哋正喺度收集有关系乌克兰可能存在嘅战争罪行嘅证据。不过俄罗斯同美国一样，两国都唔承认该法庭嘅管辖权。由于日本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俄罗斯当局礼拜一宣布将停止日俄和平条约缔结谈判，并终止与千岛群岛有关的联合经济项目。对此，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礼拜二强调，他强烈反对俄罗斯的决定，俄罗斯的做法不公平，而且完全不可接受。他说，当前的局势完全是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造成的，俄罗斯将责任推到日俄关系上，这个是极不公平和不可接受的。 岸田强调，日本对寻求和平条约的态度没有改变，但他补充说，日本必须坚决继续与世界其他国家合作，以制裁俄罗斯。在二次大战期间，前苏联发动了千岛群岛登陆行动后，占领了群岛，并在战后宣称拥有该群岛的主权。目前千岛群岛由俄罗斯实际控制，因此日俄两国仍未正式结束二战时的敌对行动。在美国油价大幅飙升的情况下，白宫和多个州正推出应对方案，例如马里兰州和佐治亚州近日已经宣布暂停他们本州的汽油税，以帮助该州的民众减轻汽油费构成的压力。但白宫提出的预付汽油卡方案由于受到国会反对而作罢。白宫发言人帕特尔亦都表示，预付汽油卡行政上不可行，白宫并未认真考虑这一方案。而马里兰州和佐治亚州上个礼拜已经宣布将暂停该州的汽油附加税。密歇根州州长就呼吁白宫减免联邦政府汽油附加税，还有多个州的州长和议会亦在考虑采取类似行动，以减轻油价上升对民众构成的压力。密歇根州州长惠特默就呼吁联邦政府暂停征收 6% 的联邦汽油附加税，并强调联邦政府现在就应该帮助人们减轻油价压力，而不是等到明年。白宫新闻秘书巴奇21号表示，由于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白宫预计将出现全球粮食短缺。沙奇表示，尽管美国不会受到粮食短缺的影响，白宫确实认为俄乌战争引发的能源、化肥、小麦和玉米价格上升可能影响世界各国的种植成本与关键粮食供应价。沙奇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世界银行初步估计，包括非洲、中东和东南亚在内的中低收入国家将首当其冲，遭遇最严重的影响。联合国粮农组织上个礼拜警告，全球粮食危机迫在眉睫。在这一场延续超过四个礼拜的冲突中，关键主食作物供应受到威胁。俄罗斯和乌克兰是粮食主要出口国，在全球市场上供应了近 30% 的小麦和近 20% 的玉米，最依赖俄罗斯。乌克兰小麦供应的国家包括非洲北部和亚洲的发展中国家。沙奇说，我们正在与七国集团的伙伴、多边开发银行、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粮农组织合作，以减轻对贫困国家的影响。当地时间礼拜一下午，中国东方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发生严重空难，在广西梧州上空失事坠毁。由于飞机两分钟内从8000米高空坠落并引起山火，机上旅客和机组人员总共132人无一生还。据中国民航局和当地媒体发布的消息，失事的是东航一架波音737-800客机，机龄不够7年，在2015年6月22号交付东航。波音21号表示，已经与东方航空及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取得联系，以运输安全会为首的美方正协助中国调查这一宗坠机事件。调查人员可能需要花上几个礼拜甚至多个月的时间，先能够厘清东航客机坠毁的原因。波音最近才刚刚走出单走道737 MAX 较新型客机近年惹出的麻烦，而双走道787梦幻客机 Dreamliner 的生产与交机长期以来都有延误状况。这一宗坠机事件令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再度陷入危机，受监管机关重新审查的可能性大增。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